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的节目呢，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丁酉鸡年的一些知识。正如我们节目预告中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今年的丁酉年啊，也就是我们的鸡年呢，它有两个立春，三个属相。那么我们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分享给大家的，说我们2017年的立春啊，是在我们的2月3号。2018年的立春呢，是在2月4号。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来判断的话呢，我们这两个立春的节气呢，都是出现在我们的丁酉鸡年，那么分别是我们的农历正月初七和我们的12月19，那么就成为了我们一年中啊，按照这个农历啊，两个立春都在我们的丁酉年，而且今年呢，这个两个立春在我们的农历正月初七23:34这之前出生的呀，仍然是属于啊那个我们说很多人这个生肖属性，就是按照我们的农历啊来这个判断的。所以说在这个之前，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啊，是在我们的啊之前出生的呢，就属于啊属猴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出生的呀，那么就是属鸡的。而如果呢在农历的12月19之后出生的呀，那么就是属狗的。所以说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农历跟我们的公历相结合，那么就出现了三个属相。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不同的这个农历的时间节点来判断不同的啊今年出生的宝宝的他的属相啊他的属相。所以说在正月初七之前，就是我们的立春之前出生的呀，属猴。那么正月这个立春之后到12月19，也就是我们的2018年的立春，这中间是属鸡的，那么19之后呢就是属狗的。那么我们说啊这个酸春，那么酸春也就是酸喜嘛，所以说很多民间喜欢呢通过这种带有喜庆啊吉祥的意味的这些词呢，来作为我们举行一些像我们婚礼呀、像一些宴会呀之间的这个代表。所以说我们民间呢认为这个是非常喜庆的，所以说在这一年啊是适合这个婚嫁的婚嫁。那么我们啊2017年是我们农历的丁酉鸡年，丁酉鸡年。那么我们把啊古人把鸡呀、称之为叫五德之禽啊，具备了五种德行，五种德行。我们的韩诗 外传中提到说，他头上啊鸡的头上有鸡冠啊鸡冠，那么它代表的是什么呀，是一种文德啊文德。那么足后面，鸡的足后面啊有锯啊，这个锯呢是那个我们平时说这个斗鸡啊，所以鸡呢也善斗，所以说它具备了这个五德啊，文韬武略，既能文也能武，而且呢这个大敌当前能够敢拼搏，所以说具备了勇德啊，有勇。那么我们平时撒一把米啊给这些动物吃的时候，那么鸡呢这个有时候呢能够相互的招呼同类啊，而不是吃独食。所以说我们说鸡啊具有了一种仁德啊，仁 那么而且呢，鸡呀，我们听到会打鸣，能够守夜，不失时候，知道呢听鸣报晓，所以说它具备了信德啊，有信，讲信用，所以说文武勇仁信这五个德行啊，鸡都具备了，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呢叫五德之群，叫五德之群啊。我们古人喜欢把各种人身上具有的这些德行啊，这些品性啊，把它像各个动物啊，这个啊，来作为一种比喻，作为一种象征。我们古人把金鸡比喻成什么？太阳。把玉兔呢比喻为这个月亮，所以我们叫做玉兔金鸡啊，玉兔金鸡，因为金鸡报晓啊，报晓。汉族人间呢，这个将这个鸡呢称之为吉祥物啊，我们现在也有吉祥物啊，把这个农历的初一这一天第一天叫做鸡日啊，我们不是一个星期排下去嘛。那么把各种动物到了最后一天第七天才称之为人日，是人的这一日啊。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以前啊传说中讲这个女娲造人啊，她每一天造的物种啊，造到第七天造的人，这跟西方的啊这个主耶稣之类的这个造物的这个，这是有类似的啊，这是有人类起源的这么一说啊。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天啊，我们会发现家家户户呢用这个红纸啊来剪这个鸡，剪出一只鸡来作为我们这个窗花啊，作为窗花带有什么意思啊，叫金鸡啼叫，金鸡独立，闻鸡起舞，鸡鸣而起啊，鸡夫鹤发，这样的一些成语。所以说我们说金鸡啊，它在传说中代表的是一种神鸟啊，神鸡，叫做什么呢？叫盖福山上有玉鸡，玉居民则金鸡民，金鸡民则石鸡民，石鸡民则天下之鸡畜民，潮水应之矣。这句话就是说呀，这个玉鸡来唤醒金鸡，金鸡唤醒石鸡，石鸡鸣，然后天下所有的鸡啊都鸣叫，我们称之为叫什么？报晓雄鸡啊，雄鸡。就是说我们中国大陆最权威最专业的啊定眼这个什么奖，叫定眼金鸡奖啊，诞生在1981年的农历鸡年，以这个金鸡啼鸣啊来激励广大的这个电影工作者来能够呢闻鸡起舞。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吉祥的意义的，我们说吉祥如意啊，现在有些把这个吉改成鸡啊，我们说一个人善进积极向上，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很美好的意义啊，很好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鸡啊啊把它这个低俗化了，理解为其他的一些啊一些意思。所以说我们啊要正视啊正视。所以说鸡啊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化中啊是一个非常美的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代表跟符号啊，希望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去传承去发扬这些我们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古代运用干支纪年法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甲乙丙丁啊，这些十个天干跟我们的子丑寅卯之类的12个地支，通过按顺序相叠来组合，那么天干在上位，地支在下位啊，天干地支从甲子开始依次按这个顺序，甲子乙丑啊丙卯，然后呢一下慢慢的排下去啊， 排到这个依次这个推列，一共呢啊，我们知道十跟十二能够组成啊多少对？六十对啊，六十对啊，六十组。那么我们称之为啊六十花甲子啊组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说六十年称之为一个甲子。这六十组中呢，与我们的年相这个配合，那么六十年循环反复一次，与我们的月相配，那么六十个月也就是五年，那么循环反复一次。如果说与我们的日相配呢，那么就是六十日循环反复一次。与我们的时间相配的话，那么120个小时，我们古人啊把2个小时称之为一个时辰，所以说我们60个时辰也就是120个小时循环反复一次。那么如此的循环反复，年月日时各有自己的干支纪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啊文言文的书，或者说看古代的一些小说啊，各种的子时啊，这个丑时时辰，然后呢多少多少，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推算啊是可以知道的啊，都是可以知道的。那么我们用干支、天干和地支搭配纪年的方法呢，这个方法呀相传从我们的桓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应用了啊，桓帝。那么近代呢，在我们的这个殷墟考古当中啊，也发现了这个丁酉啊，丁酉这些六十个甲子表的一些残片啊，如果有关注这个考古的话呢，也是可以发现啊，可以发现这些内容的。所以说我们干支纪年不是以我们的正月，农历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的开始，而是以我们的24节气之首的立春作为一年啊这个岁次的开始，我们称之为什么岁首啊，岁首。那么我们民间啊啊早年间把立春呢再称之为春节，也叫正月节，也叫蛮神节，是我们春天的开始。那么其实说这个啊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相传呢这个蛮神啊，这个蛮就是我们的啊蛮众的这个蛮。蛮神啊他是居住在我们的东方，称之为司春之神啊，主管春天的神星。在我们民间的祭祀仪式和一些年画中呢啊，这个为这个头上有双鬓啊，手持着这个柳冰，柳啊春天的代表。那么春天啊骑着牛的牧童，我们称之为啊蛮童啊。蛮这个词呢本意是说这个谷类啊，谷物类的植物，这个种子壳，这个种子壳上面啊，或者说这个草木上面啊，有这种针状的这个物，针状物，我们称之为蛮啊。这个锋芒毕露啊，就是这个蛮。那么它象征的什么呢？象征的万物的生育跟成长啊。所以说，为了迎接蛮神的到来啊，我们民间呢，在立春这一天，有这个啊，冬郊迎土牛，迎农祥啊，育蚕种，这些迎春的风俗习惯，有这些行为啊，这是一种习俗啊。那么到了我们明清时期呢啊，那么迎春的这个仪式啊，那么就更成为了我们上至啊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那么就是一种啊全民参与的这个一个民俗活动。在我们清代的一本这个书籍中记载，叫《殷金随时记》，这本书说立春先一日， 顺天府官员在东直门外一里村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蜀，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那么立春日啊，这一天啊，顺天府的官员呢，那么在东直门外呢举行迎春的席啊，这个行为，那么礼部的啊，主管礼仪这一方面的，那么进贡春山宝座，那么顺天府呢进贡春牛图，礼毕完了之后啊，用春牛来击打啊，我们称之为叫打春。这一天呢还有喝春酒，吃这个春盘，那么赴春场比赛赛马这样的习俗。我们这个在1912年，也就是我们孙中山先生啊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的这一天。那么孙中山呢，他把这个公元的1912年的1月1日定为我们民国的元年的1月1日啊，称这个阳历的新年啊叫元旦。那么为了区分农历跟阳历这两个新年，那么又鉴于24节气中的立春啊恰好就在我们农历新年的前后，所以说呢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的七月份，那么这个时候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呢就拟定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啊，那么并于1914年啊正式的易名农历新年为春节，那么一直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习俗延续到了至今。所以说以立春为岁首的干支纪年，还有与我们24节气啊其实是秋气相关的。那么我们24节气啊形成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中国的黄河流域，以我们当时啊这个古代的劳动人民观察气象，观察天象、气温、降水以及农作物的物候的这个时序变化为基准，那么作为我们啊这个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这个时间指南，逐步的呢向全国各地推广采用啊，成为我们多民族共享的这么一种文化遗产。那么我们古人啊把这个太阳周年运动的轨迹呢也划分为了24个等份，每一个等份称之为一个节气。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就包括了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的像这个啊立春啊啊还有这个雨水呀、惊蛰呀、春分啊等等的，我们统称24个节气啊，称之为24节气。那么在我们24节气中呢又以我们的五日为一后啊，我们不是每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节气养生知识的时候呢都要跟大家讲这个节气的三候。为什么是三候啊？因为一个节气15天，五日为一后，15天叫三候。那么一年24节气呢总共有72候，每个候呢又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对应。比如说某种植物的幼芽萌动啊、开花呀、结果呀，某种动物的始振啊、始鸣啊、交配迁徙呀，或者某条河流的这个啊开始解冻啊、开始 冻结呀，这个雷呀开始发声啊，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说立春，立春的三候是什么呀？初候，东风解冻，那么阳和至而金年上也。二候，则从始振，振什么意思啊？就动了啊，潜伏在地底的这个虫子啊，开始活动起来了。三候就是我们的鱼啊，开始破冰了啊，阳气开始猛动，鱼呢也渐渐上游，接近我们的这个冰啊，接近我们的冰，这就是立春啊，立春。那么到了雨水啊，雨水节气初后，濑即鱼啊，这个时候鱼肥而出啊，所以说要拿它过来祭祀来吃。二后呢，后应北，至南而北也。三后，草木萌动，草木萌动也就是我们啊可以耕种的这个时候了啊。这个时候阳气呢开始啊越来越的这个能发强盛起来。所以说这种啊我们说的二十四节气，将我们的天文气象还有我们的这个物候知识结合起来，来调节我们的这个农事活动，那农事活动，那么是最完整的呀。它是记载在我们的公元前二世纪的《益州书时训解》这本书中，啊，是我们中国呀传统历法体系相关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啊，今年呢也申遗了啊，申遗成功了，在我们的2016年的11月30号啊，应该说是去年啊，是我们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啊，被列入了我们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门录啊。我们把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在国际的气象界呀，被誉为呀我们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啊，使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呢，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能够放发出它的这个生命力，放发出它的这个啊新的生机跟活力啊新的活力。所以说我们2017年立春啊在2月3，那么2018年的立春在2月4，都是在我们的农历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结合我们的干支纪年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的天干地支的那个不同的方法呢啊，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出今年啊刚好是双春年，都在啊今年啊有两个立春。所以说啊，这个按照不同的这个结合呢，那么就会有三种啊，两个节点就会分成三段，这三段呢啊也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这个生肖属性。所以说这个今年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年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啊，希望我今天节目播放出去之后啊，我们估计还是沉浸在过年的这个气氛中的。因为我们说啊，年过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啊？过到这个元宵节，我们一年啊才算说是过完了啊，才算是过得尽兴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在新的一年中啊，能够像我们的金鸡一样啊，能够啊早起，能够这个积极向上，能够呢闻鸡起舞。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啊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养生交流群。我们的养生交流群呢号码是啊那个18060618，非常好记，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另外呢，我在网易云课堂也开播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系列课程，欢迎大家呢也能够啊勤去学习， 那么我们中医基础理论呢，在我们的2016年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课程呢，也宣告啊这个完结了啊，就是所有的课程呢都已经完结了。那么今年呢，要跟大家开播的是我们的中医诊断学的课程，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学习。咱们下期再会。